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首先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你看，老约翰，当然我们知道约翰一二三十五号是在约翰比较晚年的时候写成的，那么他谈到了就是说论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看见我们的信的道啊，我们信的信仰它是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用手去触摸的。所以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它不单单是一套教义，是一套思想体系，一套哲学的体系，是一套知识，乃是生命。他说这一点上老约翰在他的著作里是反复的哈，这都呈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再回头看老约翰他所写的这个福音书，他就讲的也非常的强调了这一点啊，这一点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首先是施洗约翰出来啊，作为神弥赛亚的使者，首先差遣施洗约翰出来当先锋来替主开路，所以在约旦河呢实行悔改的洗礼，就让人要悔改，就是为当将来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服侍的时候要实行啊，要用圣灵给他们实行。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一直是做耶稣基督的先锋，开路的先锋。但是呢他一开始他并不怎么认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个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开始他说他原来不认识他，什么意思？并不是他不知道这拿撒勒人耶稣，实际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还是亲戚了。大家知道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对不对？她怀孕的时候，最后玛利亚因为这个身体感化的以后，赶紧就去看这个伊丽莎伯，所以伊丽莎伯一说话的时候，玛利亚这个胎腹中的胎儿就开始调动，就说很可能哈，这个施洗约翰呢不是耶稣基督的堂兄就是表兄，因为他比耶稣基督还长半岁，所以他应该知道这个人。他说我从前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乃是说他不认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或者他的堂弟或者表弟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弥赛亚。 那他怎么认识的呢？他说因为差他来的这个人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就是弥赛亚。那我们知道当初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行悔改的洗礼啊，那么耶稣最后有一天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接受他的洗礼，当时施洗约翰不敢了，因为施洗约翰所施行的是悔改的礼，那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为什么耶稣还要接受洗礼呢？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暂许我吧，我们当尽这样尽诸般的义，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要为人和人认同，因为只有和人认同他才能够代替人的罪，所以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他也心甘情愿的去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所以当洗礼一结束，耶稣开始从水上走上的时候，这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然后呢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这个时候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全都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看见哈，圣灵的浇灌包括最后五旬节的浇灌，好像都是有一定的形象让人可以辨明的啊，这个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下来，那五旬节浇灌的时候好像火一样的舌头像火一样这样降下来啊，所以有一定的形。所以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看见了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就知道这就是那一位要用圣灵来施洗的人，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开始做见证了。那么下边继续讲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着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肯定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所以他们听见了施洗约翰的话以后呢，就去跟从了耶稣。这里又看见了施洗约翰的胸怀啊，本来是他的门徒，他宁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他也挺高兴。这有时候和我们就不一样，你明明在我这儿觉得是受得起，你怎么跑到别的家伙去聚会了哈？有时候我们这心眼就不那么大了啊。当然一件具体教会要把它做好了是对的，同时在我们做好具体教会的同时，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要有一个普世教会的这样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去跟随了主耶稣。三十八节说，主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有时候很多时候啊，圣经读的时候他的思路跟我们的思路不太一样，往往读到这时候我经常就在这儿就想，好像如果 我看见两个人要来跟着我，我一定转过身来该怎么问他们，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现在是要来跟随我吗？那很逻辑就是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耶稣看见他们跟着转过身问他们，问什么呢？你们要什么？你看奇怪吧啊，门徒也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门徒并没有说他们要什么，他说什么？门徒说，拉比在哪儿住啊？谁跟谁都不搭界。哎，但是耶稣也没责备他们，我问你们要什么，你问我们在哪儿住。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了，深圳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去看了以后呢，他们那天晚上这两个门徒就和耶稣住了一宿。下边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的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句话我们今天来读很平常，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他一碰见耶稣，他说碰见了弥赛亚，那当然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自己设身处地融入当时写圣经的那个时候的环境，融入那个环境以后，那就知道这个安德勒说这句话有多重要的意义，多了不起，多不平常。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看在当时耶稣传道时候的背景。第一，神在四百年没有兴起先知， 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你看旧约时代哈，很多时候都有先知的话，把神的话传下来。可是呢，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他说什么？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也就是说，最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当救主要来到以前，首先要差遣谁来？差遣以利亚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那谁是来当来的以利亚呢？主耶稣在几次讲话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位施洗约翰就是要当来的这个以利亚。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施洗约翰出现以前和马拉基书写成以后，这中间这400多年，那么施洗约翰是马拉基书写成以后的最后一位差遣来的旧约的先知。所以400多年，神在施洗约翰出现以前，出马拉基书以后，神没有兴起先知，也就是神没有再通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400年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400年，因为听不见神的话。他们知道这个弥赛亚一定会，神会差遣弥赛亚来，他们也相信这个救主一定要从伯利恒出来，但是这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他是谁，完全不清楚。而且由于他们犹太人的一些传统观念，他们对弥赛亚还是有一些误解的，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犹太人拒绝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弥赛亚观当中有些是偏离的东西。比如说第一点，他们认为如果是神差遣的弥赛亚来到以色列当中，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大有能力有权势的君王，要带领以色列民族起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这是很符合人理的，对不对？他既然是救主，他是救主了，他当然首先，我们现在还在受罗马人的统治和压迫，那当然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君王，来带领我们能够来反抗罗马的统治。所以你看耶稣行神迹哈，让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以后，众人都非常的高兴。所以14节，在6章14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抢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哈，5饼2鱼竟然5000人吃饱，那就想这可能就是神一直哈预言的要差遣的一个先知，这位救主要来到。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就知道犹太人一定要抢逼他做王。为什么？既然是这个弥赛亚来了，当然就应该成为我们以色列的王，来带领我们来建立强大的国家，来推翻罗马的统治。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耶稣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他们看见王都不愿意做的人，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根本在那个时候不了解，耶稣作为救世主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做以色列的王，乃是要用他的死，十字架上的救赎，来拯救世人脱离罪的辖制。是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可了解这一点，所以呢，他们一看见耶稣退下来了，他们就觉得那这个人不可能是他们盼望中的弥赛亚啊，这是一点。另外呢，他们在弥赛亚观里边还有一点是什么？他们认为弥赛亚如果来了，救主来了，突然就来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他突然就到了。但是他们觉得耶稣可不是这样啊，耶稣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这记录在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啊？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奇能呢？那他就看见耶稣的教训很奇特，耶稣行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神迹奇事，他们就很惊讶。但是呢， 他马上一想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然后紧接着说什么，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圣经说有时候也翻文是因他跌倒了。那为什么开始看见耶稣的教训这么奇特，耶稣行了这么很多神迹，大家都很惊奇的时候，为什么一想到他就是那个木匠，想到他的妈妈是谁，弟弟们是谁，妹妹们是，马上就要厌弃他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弥赛亚观里面有一点，就是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说来就来了。他明明知道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一起做了30年的木匠活，他的妈妈是谁，弟弟妹妹们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都知道的，跟我们一起生活了30多年，30年突然30年开始传道，就说自己是弥赛亚，他们是这个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看见他长大的，对不对？从小跟我们一起干活，一起玩耍，怎么30岁出来以后马上就说自己是救主啊？他们觉得这不可能，所以这个不可能是救世主，所以这个和他们犹太人的传统的弥赛亚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再一点，他们知道耶稣最后这个，如果神差遣这个救主来到，那么这个救主将从什么地方出来呢？要将从伯利恒。当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记录，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个时候希律王呢就听见了，心里就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以后呢，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者说从弥迦书就知道，所以这个基督一定从伯利恒出来。但是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以为耶稣是不是在伯利恒，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在伯利恒降生的，他们叫拿撒勒的耶稣，就是北边的加利利城的拿撒勒。而且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又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出先知的。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同样记了这件事情，就除了这个安德烈对他哥哥说他们遇见弥赛亚以外，那么又一天呢，当耶稣招了腓力做门徒以后，在这个第一章45节，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时候你看拿单业说什么，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就认为根本拿撒勒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出旧约圣经律法上写的那个先知那个救主，不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就是确实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只不过希律王要杀婴孩，所以他天使托梦，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带到埃及避难。那么最后希律王死了以后呢，他们回到了犹大地，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后他们就到了北边的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居住，所以人们只知道他是在那里面长大的，都以为他是在那里面出生的。所以有了这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当时一般人要认识耶稣就是这个救主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只有谁很清楚耶稣的身份？当然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很清楚，他是圣灵感怀的。那耶稣的名义上的父亲约瑟也应该很清楚，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结婚，那玛利亚就怀孕了，还没过门了天使向他托梦，就跟他说他是从圣灵感怀的，你只管把他娶过来。那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谁知道呢？还有谁？就是当初在圣殿里的先知，你比如路加福音就记录了，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指耶稣的父母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那么这个时候呢，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已先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你看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就知道这个耶稣婴孩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因为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认出了耶稣的身份。那么后边记得还有一位是什么，还有一位女先知雅拉，他也知道耶稣的身份。这些都是先知和神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们知道这个就是救主，所以多数人还是不知道。那么为这就如果回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条件背景条件下，那么我们就要想，为什么当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了一夜，他们就那么确定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盼望了400年的先知呢？为什么呢？究竟那一个同住那天晚上，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了什么？向他们显现了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记，是不是也像登山变相一样跟他们显现了一下，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和耶稣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个晚上，他们就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救主。那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的说法，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只不过取了神的形象，但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把神的荣美神的属性完全活化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当施洗约翰的门徒一近距离接触耶稣以后，他就很清楚地知道这就是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差遣圣子来到世上做救主，他没有让耶稣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君王，或者很有地位的啊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他也没让耶稣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财主，他只是让耶稣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农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要完成弥赛亚的任务，绝不是靠身外的功名利禄，靠身外的权势，乃是要靠什么？靠内在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一举一动，他就把内在的生命就彰显出来了。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就把不可见的神的像活化在世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所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也自己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所以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彰显出神的生命，彰显出神的荣美。所以主耶稣啊，最后在他讲话的时候，在约翰福音20章1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我们知道父神怎么样差遣子呢？用的什么办法呢？道成肉身啊，用这个道不可见的神把它变成可见的人。虽然说耶稣表面上的看是一个属人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可是他是由神以人的形象出来，所以呢他本身是道啊，是用这个办法，不是靠外在的权势。那么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父差遣子的办法是什么呢？道成肉身。那么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是怎么照样差遣呢？那么子差遣门徒的办法是什么？道住肉身。看见这些都是普普通，你看耶稣所拣选的门徒都是很平平常常的人，甚至还有大家很不以为然的税吏，都是牧羊人，都是渔夫啊，都是很普通的人。他都没有拣选一些在犹太人里边那会堂的大祭司啊，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师啊，都没有拣选啊，都是拣选普普通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正像父差遣他是一样，差遣耶稣到世界上的 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而靠里边的生命。今天同样，耶稣所差遣的这一批人，外表来看和常人没有区别，都是不起眼的小民，但是这些人是有圣灵的进驻，有道住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些人。所以神差遣门徒的办法就是用道住肉身啊。所以约翰一书就讲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就讲，他说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真是圣灵进驻的人，就是有神进驻的人，有道住在我们的肉身里边的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人都是没有耶稣的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录的非常的形象。当彼得和约翰在公堂上做见证的时候，最后他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没什么学问怎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而且这么有胆识呢？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你看，所以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很不起眼的无学问的小民，可是根据他的胆量，根据他们讲到了这样一个非常的 好的道理啊，就认明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有耶稣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有道住在这些小民的身上啊。这是一段。另外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的这个扫罗和巴拉巴最后不去传道吗？就到路斯德去传道。路斯德的城里呢，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可了不得啊，这生来从来没走过路的，保罗一句话他就跳起来而且就开始走路。这个时候十一节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李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你看保罗能行这么大神迹，他肯定是神，他以人的形状降临下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怎么样了？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那也就是拿着花圈牵着牛，要向这两个使徒献祭，实际什么？把他们当着神来拜了。这个时候呢，巴拉巴和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也就是说，我们跟你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今天会行这么大神迹？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真神，我们有圣灵的进驻，我们有真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见了吗？虽然从表面上看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因为有圣灵在他们当中，那就会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这些人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